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般我们都了解，它是来记载耶稣差派他的使徒。这个使徒的代表，第一个代表是彼得。那我们都从我们一般看到彼得的出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相对的，我们看到了第二个神所用的工人是保罗。那保罗的出现是从第九章一直到最后的结束点28章。但是实际上最后使徒行传里面的他的作者所用的他的一个笔法，如果就他的地点上来讲，我们发现到他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七章，他用的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按照我们第一章的这个第八节，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他发到第七章，他发的地点都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从第八章一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那这一段都是发生在犹太地以及撒玛利亚地。那使徒他们就因着受逼迫，就开始往外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的地方，就是从犹太地，那一直到这个撒玛利亚。我们要了解的是，犹太地它不光只是啊。当时的这个比较耶路撒冷这个区域，那它往北边，往北边一般就是到这个撒玛利亚，再往北边一点就是到加利利，然后再往北边继续走，那就是进入到今天的所谓的西利亚，然后一直到大树，就是这个到扫罗的家。那这一段的内容里面记载的，我们发现到他故意把彼得所做的跟保罗所做的他做交叉。比如说第八章我们发现到他是用这个彼得、约翰、雅各，那然后最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福音的腓力。那第九章就谈到保罗，第十章第十一章就谈到彼得，所以他们是用交叉的方式，然后在这个犹太地以及这个撒玛利亚来做一个描述。从十一章的第十九节以后，圣经就开始来描写到这个如何将福音传给这个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那一直到最后呢，保罗把这个福音一直往外传，那最后的结束点一直到这个罗马。这个是按照地点上来分。那实际上就他作者来讲，他比较独特的一个笔法，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段落的时候，他都会说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结束点的时候，他会说这些信徒他们是同心合意，而且在店里跟在家中多给除了欢喜，然后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谈到一个第一次的福音传出去之后，有3000个人信主的，3000人信主之后，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如何来一同聚集，来一同来彼此相交，这样的相交就会诞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我看就是刚才我所念的46跟47节，尤其特别他会特别强调这个得救的人数的加添。同样的，我们看到他在另外一个段落，就是到第五章的时候第16节，当第一次的逼迫完之后，教会的信徒彼此不分，然后他们拿出他们的财物彼此分享，然后发生了亚拉尼亚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完之后，造成他们更加的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的时候，最后他第16节他会讲说，有许多的人带着病人跟被污鬼缠抹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到医治。这种类似一种同样的跟前面很类似的，很多的人因着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很多的人数就加添。 很多的人就会来到使徒来到教会的这个地方。完了，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当第二次的这个逼迫来了，结束了，结束完之后就会记载有这个供给上的问题，那就设立了七个执事来办理供给事情。那这样事情的最后的结束点，他也会在第六章的第七节，他会讲的这一句话：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就加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信祭司信主的这个道。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束点，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作者的一个他个人把它加添上去做一个结束点。所以同样的，在第八章的开始，当这个斯蒂凡做逼迫完之后，他就会谈到教会受到大逼迫，然后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分散了。分散之后开始，这我们就开始往外传福音，那开始就会有很多的人也来信主。从这个记载开始以后，在很重要的段落里面，同样都会有类似的一个记载。我们看到到第九章，九章的三十一节，这里谈到保罗的这个悔改之后，他传完福音，然后还是一样保罗受到逼迫，但是他都会记载一点，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这种类似的这种比喻，它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那这样的出现是作者故意他做一个每一个很重要一个段落，他才做了一个总结。如果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七章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很明显，就作者所描写的方式，他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一个是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开始，也就是他应许圣灵。那应许圣灵的临到，他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发生完之后，就会带来彼得他们去开始传福音。那彼得开始传福音，这个就开始不是只有在那个受圣灵那个时候，而是要开始往外传福音了。那往外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记载他们来到这个美门，也就是圣殿的这个美门，然后传福音，然后遇到这一个瘸腿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四章就会带来这个公会的逼迫，这是第一次的逼迫。那么刚才也有谈到了第六章、第五章以后，那时候他们继续来第二次受到公会的逼迫。所以前面一次的公会逼迫，然后带来第二次的公会的逼迫。第二次的公会逼迫是从第五章的第七十七节开始，也就是说经文他故意用一个第一次的逼迫跟第二次逼迫，然后中间会插入的是一个第四章的三十二节到第五章的第十六节这一段，也就是他会在第二次来描写信徒彼此财务上的不分。那跟第二章那个结束点，他也会去谈到他们也是还物共用。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第一次谈到信徒因的彼得的见证，他们就三千人得救，三千人得救之后，他们就一同聚集，然后凡事公用。这个就是第一个段落结束了。第二个段落就开始彼得开始他们出去传福音受到逼迫，然后这样的记载就做一个段落的结束点。然后第三个就是有谈到他们继续的彼此还入公用，然后教会有一些问题的产生，就是亚拿尼亚这种事件的产生，然后做一个结束点。那这种一种 ABC，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从第刚才所讲的五章的第十七节第二次的逼迫，那第二次的逼迫使得他们被关，然后最后又被释放出来，一直到这个结束。那这个第五章的结束，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彼此在殿中在家中不断的教训人。那这样的记载法，他又回到第一章，那第二章的结束点，他又是相同的来描写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同心合意在一起。 所以它每一个动乱斗的结束它都有相同。那我们发现到它是一个整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它就整个结构就很清楚的，它是一个 ABCBA， 也就是两个最中心点就是在这一个他们的第二次的谈到这一些人的环路功用，以及发生的这个巴拉巴他捐的这个全部的全产出来，还有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也一样的捐了一部分的钱财出来，而这个事件把它放在最中间，两边就是两次的逼迫，第一次的逼迫跟第二次的逼迫，然后再谈到最前面，谈到圣灵的应许跟如何透过彼得的见证然后教会的建立起来，以及最后最结束点，从第六章开始的结束点之后，一直到这个斯提法的发生被逼迫然后被打死，那这样的一个前后的一种关系，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作者他的描写他是有他的脉络可循的一个方式。那同样我们来看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一章到第二章实际上它本身的一个描写法，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它是一种是一个两段式的这种上下对称式的，前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般是这个是当作是一个序言，一般的序言会把它看作是到第五节，实际上应该这个结束点应该是到第十一点十一节，那这个序言的里面他提到的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是谈到对于前书的一个概要，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再来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最后的一个对话，然后耶稣有给他们一些嘱咐一些吩咐，然后再来最后是谈到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是来谈到有关于升天的事情，那这三件事情构成他这个序论。后面呢一个这个序论要了解他文章是由前慢慢往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前面有耶稣的一个吩咐以及升天的一个启示之后，就会带来门徒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这样的恒切祷告是从前面开始的，也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恒切祷告就会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个是另外一个段落的一个新的开始，门徒如何回应耶稣的吩咐，那这样的吩咐是从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是他特别的一个强调，同心合意这个词在这个圣经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它出现了相当多次，有总共有十次，也就是他不断的强调教会的发展是从门徒他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开始，每一次都在强调这样的记载，那这个是第一次的出现，那这一次的出现就造成了两件事情产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一章的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六节的结束点，那这样的结束我们就发现到它产生的就是它来谈彼得来谈到说要有一个人来接续这个麦主的由道，他也是使徒的一个职分，那耶稣定了十二个使徒就要有十二个见证人，结果死了一个犹大死了，那犹大死了就要有一个接续的，所以他们就按照彼得所说的，他们同心合意愿意来向神提了两个人的名字来抽签决定捡出来这个马提亚，那这样的第一件事情是在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我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第二章开始圣灵的大降临，那次也是谈到门徒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聚集就等同跟前面一样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开始，那这样的聚集就圣灵大降，然后开始就发生了第二章的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只看这一段的内容，就经文的描写法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它是把它分作三段，就是 ABC 它有发生的三件事情，那对应的就是这个从第 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他也是我们把它翻作三件事情，第一次是祷告，第二次是拣选玛利亚，第三次是圣灵的降临，所以是 ABC。 那这个是做一个细论开始，它是上下对称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光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发现到作者他故意的描写，就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所描写的是谈到耶稣在升天复活前，复活在复活谈到升天之前，他显现四十天，他来强调这一点，他复活四十天来向门徒来教导一件事情。那这样的教导谈到神的国，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来跟他们讲说，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应该要等候父的应许。而这个父的应许就是圣灵的借，要接受圣灵来给他们施借。所以第二段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他强调的是圣灵的借。完了第六节到第七节，然后门徒就来问这个耶稣，到底这个复兴以色列的以色列国度是不是这个时候？那耶稣就来跟他们回答。所以这里是谈到国度的问题，国度的问题，那就回应到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三节的最后结束点，耶稣跟他们谈论有关于神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从先谈升天之前的事情，然后再谈圣灵的借，再谈国度的事情。他对应的是第八节，耶稣又再从这个第七节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之后，带来第二句话，他又谈到有关于圣灵的领导问题。那当然又故意来去回应第四节跟第五节，来谈到应许圣灵要领导。同样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又谈到耶稣最后的升天。所以升天开始，升天做升天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开始，然后升天最后的结束点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是做结束，那上下对后对称。同样的，这个谈到这个圣灵的应许与圣灵的应许做一个上下对称，然后最中间就是谈到以色列复活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到他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它成为一种 ABCBA 的一个架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作者为什么用序言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要谈的主题。第一个就是升天，第二个就是圣灵，第三个就是国度问题。我们要深深的抓住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他要故意把这三件事情放在最前面，也就是整个文章的开始。文章的开始就是来决定他到底这一卷书他要讲什么。他讲的内容绝对不会离开这三点，比如说耶稣的升天，因为耶稣的升天跟耶稣的再临，在从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所谓的升天其实是重要的是在于再临，因为有升天就要按照相同的模式他怎么样来再临。所以再临升天跟再临就是连在一起的。同样的，以色列国实际上跟神的国的关系，这个是他经文要去强调的。门徒强调的是以色列国，也就是神如何让以色列成为神的见证者。但是今天神让透过耶稣向他们说话，让人更加的清楚知道，神不光是把福音给以色列，也给外邦。国度的复兴不光只是在以色列，也在全地。神要的是全他所创造的一切的这个都成为他国度所掌管的地方。所以他要的，从为什么才我们在刚才说这个第八节的结束点，他会说你们传成为我的见证，要是从这个在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到地极。而这个国度的扩展，它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当然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去详细来谈这些问题，大概我们大概抓住这三个重要点，那这三个重要点就成为整个使徒行传他们所发生的目的事件，最终的目的就是来建立一个神的国。 他们带给人的盼望就是耶稣是救主，这个救主复活了升天了以后他会再来，然后整个事件的运作是透过圣灵的能力来运作。所以很多的人会说使徒行传是一个圣灵行传，那这是没有错，就这点来讲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使徒行传它是要来建立神的国的这个目标，它来描写的。为什么从这个耶稣的复活，他会专注在神的国，一直到最后保罗来到罗马的时候，他心中所重要的也是在谈到神的国。其实神的国的事情，这句话我们如果用原文来看的话，你们会不会发现到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三节那里谈到说他们在谈论神国的事情，这种描写神国的事情，这种描写法在使徒行传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地方出现，说它会把神国跟耶稣的事连在一起，比如保罗也会一样，保罗在描写这样的神的国跟这个耶稣的事，实际上他也会故意把它放在一起，两个在一起来谈。这个变成说什么叫神的国，神国的事情救世主的认识就认为神国的事情就是耶稣的事情，当然教会只是耶稣的一个见证的扩大，也就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开端。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说这里谈到说教会就是神国，教会是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关键的器皿，然后教会的目的是来宣讲神的国，也不等同是宣讲耶稣基督。所以神国跟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彼此出现，这样的一种用法，以后我们会逐渐的来看到它的一种用法的一个出现。我们先来看，从开始来讲第一段的耶稣的他这个向这个提拉回的说话，他说话的开始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就是耶稣基督谈到说我自己已经开始著作了这个手卷的这个语录，是关于这一切的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开始去行跟去教导。这是我根据我自己原文我把它翻译的一个语法。那这里明显的这里他谈到了，他用了一个耶稣开始，我们中文用和本把它换作开头。那这开头这个字，它是用了一个单身语去用一个过去式，也是耶稣在以前的一个开始，耶稣自己开始。但是他很独特的，他用了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去注意的是，他用了耶稣所做、所行跟所教导。所行所教导呢，他用一个不变质，但是这个不变质是一个现在不变质。我们知道不变质的是现在不变质，也它表达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耶稣的做跟耶稣的教是不断的在做，不断的在教。那从开始耶稣就这样的不断的做，不断的教，这样的一个描写，他是从这个描写，但是他不断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作者故意用这样的描写法，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使徒行传，我刚才有谈到的使徒行传就是在谈到神国的建立，神国的建立就是谈到耶稣的事情，那好像是耶稣都没有做，都是这些耶稣所拣选的使徒来做，其实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他这里来谈到说耶稣是持续在做的，他持续在教导的，就如同开始这里他来对门徒的教导，他是不断的来跟门徒来教导，而至于他自己的教导以后，他是透过圣灵来教导。所以圣灵的教导就如同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跟门徒来这样讲，我给你们所教的这一切，以后那一个信徒师保卫师跟这个圣灵，他一样会来继续来教你们，他会把我以前所教导给你们的，他会继续的来教导你们。 所以从那里约翰的角度，他很清楚知道第一圣灵不过是接续耶稣的教导，他来代替耶稣的教导，实际上他等同就是耶稣透过圣灵继续在教导。而使徒行传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出现。我们发现到不光是这里谈到耶稣不升天之前他对于这个十一个使徒的一个教导，那同样的到第九章耶稣复活，耶稣在再次的显现，他对保罗也同样的一个吩咐，来命令他成为一个外邦的使徒。所以耶稣不是就从第一章之后他就不是没有再出现，没有，耶稣仍然实际在出现。那从这样的出现的话，我们发现到他比较强调的是用圣灵，用圣灵来说话，用圣灵来感动，来教导，来催逼人去做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由第一节就知道，实际上使徒行传讲到是好像是使徒在做，实际上就是耶稣继续透过圣灵继续来教导这些事情，不过这些使徒是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就第二节之后他就谈到他是借着圣灵来吩咐门徒，所以他第二节开始就谈到耶稣以前他活的时候是借着圣灵，现在也持续一样借着圣灵继续来做。那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第三节他就谈到说，这个中文的翻译法比较跟原文上有一点差异，我读我的翻译，他说在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确实的证据经过四十天向他们显现，便讲论关于神国的事情，来证显自己是活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那个活，一般的活把它说是活火的显现，一般把它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活火的显现，这是错误的翻译。因为活我这个字本身它是受持的温词法，也就它是证显自己是活的，而不是活火的来显现，不是，他要透过四十天复活，用很多的证据向彼得十一个使徒向他们来显现，然后便且是来跟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他用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复活，很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复活的，另外一个是他来讲神国的事情，用这两件事情来证明他仍然是活的，耶稣持续活的。就回到第一节，耶稣的做，耶稣的说，他持续在活，耶稣持续在活，表示他故意，他不故意，经文不用复活这个词，这是作者很故意的一个用法，他不说耶稣复活，他说耶稣来证明自己是活的。那这样的讲法，他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四十天的这个显现，以及讲论神国的事情。那刚才我们谈到讲论神国的事情，我们也大概讲过了。那神国的事情，这个事情在这个第二十八章的二十三节跟三十一节最后结束点，我们可以翻到第二十八章的最后结束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八章的第二十三节，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所，保罗从早到晚看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然后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前面说证明神的国，后面说是以耶稣的事劝勉，他把神国跟耶稣一起放在一起，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同样的，最后的第三十节、三十一节，他也谈到说，三十一节，他放胆讲、传讲神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并没有人禁止。这里也同样的强调，讲神国跟传耶稣，他把它放在一起，这两个是重复的在强调出现。 所以谈到神国，绝对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这是不是只有耶稣这个人，而是耶稣他所发生的，包括他这个人，也包括他所说的，也包括他所做的，这个就是耶稣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国的事就跟耶稣的事情是相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开始，他们就一同聚集。聚集这个字本身比较独特的用，这个是有两个词组合的，一个是同，跟一个吃盐，吃盐，
吃盐，
哎，吃这个盐，那个食盐，一般的食盐。那同一同吃盐，一同来吃盐，这个我们当然我们会很荒谬，一同吃盐我们不可能这样事情，但是古代人确实这样，因为在古代来讲，他们盐不是像海盐，他们有时候是很多是页盐，也说这个页盐是当你吃一个食物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盐，盐那个一块盐，那个也是盐一块石头，然后沾一下，然后他不是把这个盐直接放到食物上，而是沾一下，就大家一同吃盐，就是大家一同吃饭的意思。这个是盐的事情，大家一同吃饭。那这个故意他用大家一同吃饭，耶稣复活跟门徒吃饭，我们知道这个在路加第24章的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可以吃的？”那他们就拿了一个鱼，耶稣就吃了鱼，他拿去吃了。而这里故意把这一段的内容跟路加的第24章，它有很深密的联系在一起。耶稣复活吃鱼，这里说耶稣复活跟他一同吃饭。那表示这样的耶稣的活，他是真的是活，不是一般我们所想的好像这个渺渺茫茫是一种心理上的活，这个不是。那这样那复活之后，他们愤怒，他们不可以从耶路撒冷离开。这个离开很重要，它是用被动，被动离开的话，就是一种被分离出来。你说你有任何的事情，就不要被搅扰，以至于你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耶稣的强调也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要对看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谈到耶稣叫他们，耶稣死了之后他们要到加利利去，然后他要向他们显现，然后真的门徒到了加利利之后，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说完话就结束。但是路加他用耶稣叫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24章，路加24章，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复活。那这个耶稣叫他们也要待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作者他的一个强调，他强调的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他不谈到加利利，他反而不谈到耶稣复活在加利利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所发的那些事情，他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点。这个跟以后我们说刚才第八节所强调的，对着彼得他们的传福音工作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而不是从加利利。虽然马太有谈到耶稣是在加利利，也有跟他们互，但是他们没有在那里开始他们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回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这是为了要辨认旧约里面所说的神的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很独特的一个验验。那第五节以后，他就来应许说，以前呢，约翰是用水施洗，那以后呢，不久之后呢，你们要被圣灵来施洗。这个地方，这第五节比较独特的一个用，是在于说，他用了三个很独特的句型。第一个句型，他用的是这个，就希腊文里面来讲，他说，man 跟 man 的 man 就是真的怎么样，然后后面就会接一个 day， 而男人怎么样，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男人会有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第一个语法，很独特的第一个语法。第二个语法，他会用水，这个在希腊文是间接受，但是他用圣灵呢，他用 in 用间这个介词的这个片语在引领。那 一个间接受格跟一个在灵里，他故意做一个对比性，两个是互相有彼此关系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在翻说是用水来洗的时候，你就要翻作是用灵来洗，不然你不能够彼此做对应，你不能说在灵里洗，不错了，这就希腊文来讲，确实它是在灵里洗，这是它的直译嘛，在灵里洗。但是他故意用前面的这个用水这个间接受果，他表示他是一个凭借果，故意用凭借果，他强调的是凭借果。然后约翰如何用水来给人施洗，以后呢你们也一样的要用圣灵来施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表示说用水洗是人可以看见，人可以知道，可以感受，能知道约翰如果用水把我施洗，那我们说用灵施洗，可不可以看得见呢？你可不可以感受得到啊？他故意的，这个是应该是一样对的，这是作者故意用这样的一个语法。第三个，他一个对另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把灵、受浸以及圣。把它拆开，哦，按照这样的次序，一般我们会换作是圣、那灵、那圣，或者说圣灵，一般的语法会这样。那他这个作者故意把那个受浸词放在灵跟圣的中间，这是表示他故意的强调，表示这一种约翰的浸跟灵的浸。他是要一个彼此做很强烈的对应，约翰是浸用水，而用盐要浸。如果就希腊的次序来讲，他是这样的用，约翰是施浸用水，而你们呢是用盐被浸，然后后面再谈到一个圣的，那这样浸这样盐是一个圣的。那这种圣是一种说明，这个灵是圣的灵。所以作者就这三个，我刚才所强调这三个语法，他故意来强调为什么圣灵是这么重要。前面来讲第二节谈到耶稣是透过圣灵，是借着圣灵，他来向他的门徒来吩咐。但是今天呢，以后门徒是被圣灵受浸完之后，从第八节开始他要谈到说，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们就要自己去支取这个能力。好，我们时间的问题，我们先暂时谈到第五节到这个段落里面。那以下的时间点我们交给众弟兄来针对我们今天前面虽然很短，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个一般的这个序言的，不过这个序言我们如果了解，我们大概就会接续整个使徒行传，我们就不会偏离这个作者所要跟我们所传说的这个真理。好，以下时间让我们来这个讨论有关于第一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了，我不光是到第五节而已，我们可以来彼此谈谈论这样的一个内容。碧琳有没有？
目前没有问题。喂，有听到吗？
哎，听到了哈。那你受了圣灵了，那你还没有受水洗啊？
对啊。
嗯。那个海丽有没有问题？海力断掉了。今天所讲的有没有合适的做分享？
今天是第一节跟的耶稣是行动，他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有点前提到跟去年所做以前就是到市面上的产品，到今天是比较 坚固又透彻的讲的真理。那我今天能接受到的不多了，很不多，因为旗下人这么多，总是也觉得有像这个我自己去查机器来听，这个会慢慢的等你。
好，那海丽，你等一下啊，海丽。
哦，啊，可以啊。
哎，你这个，
我想那个。我想问，就是那个水洗和那个圣灵的洗，就是有什么差别呢？我想请传道讲一下啊。
有什么差别？就是第五节。
第五节。
哎，水洗灵洗有什么差别？福音书四个福音书都有提到约翰的水，然后约翰做见证说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他用圣灵给人施洗。你看四个福音书有没有？每一个四个福音书是三章，马可第一章，路加第三章，约翰第一章，这四件都会提。这是第一个，每一件都有。第一件事就是约翰用水洗，耶稣要用圣灵洗。约翰水洗，他会讲说我这个是悔改的洗。所谓的悔改就是人心思的一种变脸。悔改的是真的不是洗，你的心思原来是像血的，现在重新转向了一生。那透过水洗来表达我愿意重新转这个人生的个目标里面转向，就是你要去受水洗。但是受圣灵，耶稣来，他来谈到说，他用盐跟火来施洗，耶稣要盐跟火施洗，我是绝对是真的。那你呢？如果用盐的角度，第八节就达到盐的第一个作用。首先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当这个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得到能力。”得到能力那个词，我们一般这是比较关身去。不是关身去，它有一种强烈的，你们要去拥有、占有、抓住那个能力。比如当进到你的身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把它抓住，赶快紧紧抓住这个能力。你们要去做些事情，这个是耶稣可以练习的。所以圣灵临到重要的，他开始一个讲法，第一个是跟圣灵有关，跟能力有关。当然不是这能力而已，因为这个是就建立这个开始，他是这样讲。以后我们会发现到圣灵会表达很多的功用。所以一个是意识的一个转换。因为圣经呢，我们到说人都来改变一个东西，所以圣经有谈到说，神要把人的心换成肉心。当你换肉心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心已经是悔改，然后呢，神把他一个心灵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先改变你的心。神在放他的盐，把那个盐放进去的时候，人都不需要人家来教导你，因为神的力量已经在你的里面。所以很明显，他有一个步骤，神其实有他的步骤。 随喜表达你的愿意来归向这位神，信靠这位耶稣基督。但是你要做圣灵，你得做圣灵之后，你就会生命改变。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个救恩会应验在你的身上，然后律法就会被我们来实现。那在这个步骤，我们一般的是讲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但是第二点就是一般所忽略。啊，海丽，
我们唠一下。第二个随喜的人，今天这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赦免，对，随喜归入基督里面。可是他们的联系最大的新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有文化的基础上，当然两个是今天不是你不可能的事。当你的事的一定是不必明白，所以圣灵的行为最大的你回来啊，都不需要的是神而已，不能是。你要紧的是有圣灵，然后把这个放在人心里面，他才看什么破过这样的圣灵来。这是我想问他的心里面是什么心里有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说。但这两心要问题，很多人那个在方面就是说我会不知道啊，他那会有的有的那就要上主席吧。
好，我们时间那个周敏跟家长，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
对，刚才你那边噪音杂音很大，那海蒂说他听不清楚。
这样。
哎，现在声音好一些。
哦，现在好多了。
声音好多了。
加德弟兄的你声音也很好。嗯。
传道讲的，你听到吗？
我听不清楚啊。嗯。
啊，我讲的你听到吗？
没有，就你讲的我模糊的能听一些词语啊。传道讲的没有听，一点都没听清楚。
哦，我把传道的稍微再解释一下啊。传道讲的
哦，好，谢谢。
最主要的差别，传道讲的最主要差别是水洗跟色有关系。水洗是跟色。受怜悯是跟遵守律法有关系，这两个之间它可以很大的差别。第一个是你赦罪的人们，接下来你要如何行在神的国里面，就需要圣灵。所以圣灵就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并且有能力来律法。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是大概意思这样。这样清楚吗？
哦，清楚了，先听清楚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海丽跟说明加他的，
下一次可能在那叫不会唱。
下次有点
好，哎，我们那个。
对啊，好了，那下面有没有补充的？喂，听到吗？
哎，听到，但是仍然还是会有那个陆陆续续的杂音。
好，那嘉德，你有什么说的？
好，那我收集一点大家共勉。啊，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心兄也接续我们下午所要查经的路加福音，啊，来宣讲《使徒行传》。那刚才一心他特别把几乎是整个《使徒行传》做一个概略的一个陈述，啊，那我针对他刚才有特别来谈到说，就我们今天所说的，他谈到了关于主的升天以及圣灵的降临。那最后圣灵的降临是要在神透过耶稣基督亲自所拣选的。就对犹太人来讲，犹大他为着财力来出卖主，他自己上吊死了，肚腹啊破裂。门徒们跟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接受耶稣所吩咐的命令，他们不离开，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只等到耶稣基督生前啊，也就是受害之前，向他们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的降临。那他们支取了这圣灵的能力，又同心合意的祷告啊，为着犹大的遗缺，那他们撤迁来啊，选出马提亚。那重要的也就是刚才一心兄不断所说的神国的事情跟耶稣的事情啊，它是连在一起讲。那圣灵当然它如果以灵来讲，如果它不是透过显现，那人啊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所以就路加他的一个写作，他很重要的两个人物，也就是说他把彼得啊这一位我们一般认为说十二使徒之中为首的是领头羊的彼得，他所行所做的，那我们如果说啊，从八章教会受到大逼迫，那介绍出本来是要逼迫耶稣基督教会的这个扫罗，他怎样被主得到啊，他心思的改变，他的悔改，他的受圣灵啊，他的归入主的门下，以后他成为耶稣基督最为使用啊，用在外邦的一个使徒。那他把这两个人物就是有一种交叉啊，做比对的。那使徒彼得他所行所做啊，他所说，那我们以后我们注意去看保罗啊，他所行所做所说，那这两个啊，他们是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可以做一个对应。那一个是对犹太人，一个是对外邦。那就我们啊，今天虽然说是简短的这几节，那我们一定照着一心兄所说的，把整个文章它的最主要内容啊，它中心点在哪边，那我们把它抓住了，按照这个脉络来读，那就不会啊被许多的这个故事线或者说啊它叙述的这种人物地点时间许许多多的这些很细微的事情把我们整个大方向搞乱啊，因为我们毕竟对圣经的熟稔度啊还不太够。但是只要我们抓住啊，他所要去见证所要去谈论的，也就是说路加福音他所强调的耶稣这个在人看来是大卫的子孙，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但是他实际上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他被差遣来，他行天父的命令旨意，照着 摩西以及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他充分的啊，去把它充满应验啊，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头常常说啊，这个应验这个字，它的实际的一个意义。那当然，提阿非罗这个在路加福音被称为阁下啊，他但是他在这边啊，他就不用阁下，所以也可以看出说，路加他现在做第二卷对提阿非罗他们的那种关系上是比较亲近的。那路加他要持续的来介绍啊，来记载，那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整卷读完的话啊，就我刚才有补充到说，他关注到彼得所行所做所说，他也会对照到彼得啊，对照到保罗所行所做所说。那这两个，如果彼得是大家公认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保罗呢？既然彼得能够说、能够做、能够行的，那保罗也能够照着这样来说、来做、来行。可见保罗啊，他也是耶稣基督他所拣选要来传扬福音的一位使徒啊，这是也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他最后他要极大的篇幅啊，都是投注在保罗的身上。那我们啊了解到说圣灵的重要性，圣灵如何与这个要来传扬福音给犹太人的这十二使徒同在，同样的圣灵他也跟保罗同在啊。保罗虽然他是没有从耶稣啊，没有从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到耶稣受害复活为止来跟从耶稣啊，但是我们了解到他要写这个使徒行传，他就是要来印证啊，不是前面马提亚他们从头到尾是跟在耶稣身边，是神所要用的工人，而刚开始啊，对教会而言是恶名昭彰的扫罗，他的改变，他的被神所用，被耶稣基督来启示来指教啊，那他以后他也同样是成为像十二使徒那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领导人。那所以啊，我就啊今天所说的一个概论，那也把我自己的心得啊，先这样跟大家来分享。
Yep. 好，我们最后还有五分钟时间啊，六分钟。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站立起来，一起来祷告。
包括早上记得一心一水，他所说的这个形状，无论是从大纲，或是从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五节，你把真理就阐明出来。包括我们弟兄也很能吃，这是少有的人吃，但是真正能够来面前领受神你的真理的，今天是第一次在会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被引导来听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说所做的，一些得救的教导，给你众人今天需要的就是这些永生的教导。他必须要先从听才能明白，他从明白当中才能遵行，恳求 你使用这个位，使用这些，让你的真理能够真的被大有能力的来见证出来，从耶路撒冷，从犹大，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来，
阿门。
用人生造为娱乐啊，好吗？年底多好，一数，你看你自己满意，
中美
是啊。